不会动武。川普达沃斯语出惊人，要的是快兵。川普揭开灭国密令，美军抵达中东就围。首相将访问北京求解冻，英国反中炸裂。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加拿大兵推美军入侵。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当地时间1月21号下午，川普总统去到达沃斯发表演讲，对于当前世界关注焦点格陵兰岛的问题，他在演讲中首先表示对丹麦和格陵兰充满了敬意。丹麦在二战期间在6个钟之后向希特勒投降，是美国拯救了丹麦和格陵兰，这些都是过了去的事。可惜呢，是现在丹麦不知道感恩，这个庞大未受保护的岛屿就是北美的一部分，那个是我们的领土。川普指出，在极地环境下开采稀土资源的困难程度，你要先穿透几百英尺的冰层，这个不是我们需要它的原因。他再次强调，美国想要格陵兰是因为国家战略安全以及国际安全。川普表示他不会使用武力对待格陵兰。他说他知道除非他选择使用过度的力量和武力，否则美国可能会什么都拿不到，但我不会这样做。他重申美国想要获得格陵兰岛的权利、所有权和产权，而不是租借。他说我们所要求的只是一块冰，冰冷的位置也不好，他或者能够在世界和平和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和我们给予他们的相比，这个只是微不足道的请求。你可以说好，我们会很感激，或者你可以说不制，那我们会记住。之前川普总统的贴文在他的真相媒体上被置顶，美国将在达沃斯论坛上得到充分的代表，那就是我，愿上帝保佑你们。听说川普原定在20号搭乘专机空军一号飞往瑞士，不过航空追踪网站发现飞机突然返航，引发高度关注。对此白宫回应，机组发现一个轻微电器问题，谨慎起见而返航。机上一名记者说，飞机起飞后没几耐，媒体舱的灯光曾经短暂熄灭，但当时并未给出任何解释。飞行大约半个钟之后就被告知飞机将返航。川普随后更换了另一架飞机。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在简报上开玩笑地说，听起来现在卡塔尔送给总统的那架飞机反而更加可靠。川普20号在就职周年的记者会上对美国可能取得格陵兰的行动语气上边有所保留。川普表示，我认为我们能够想出一个令到北约和我们都非常满意的方案，并且再度质疑北约盟国是不是公平地对待美国。对此波兰总统纳沃茨基在论坛中提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他说全球 GDP 由欧盟贡献 15%， 美国贡献 15% 构成，但在安全方面美国为北约支付了 65% 的费用，欧洲支付了 35% 的费用。北约秘书长吕特21号在达沃斯语出惊人，称川普总统是啱的。他说我们必须在那里采取更多行动，我们必须保护北极免受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在达沃斯公开批评欧洲领袖，要求他们停止膝头哥反射式的愤怒，应该冷静听取川普总统收购这个领土的战略理由。贝森特说，我会讲给每一个人听，深呼吸，对于法欧的强硬立场。贝森特以法国财政预算一握抱地回敬法国总统马克龙，现场气氛极度尴尬。就在川普抵达前几个钟，马克龙突然决定结束他在达沃斯的行程。贝森特亦话俾记者听，美国的关税不针对格陵兰。他说我们并没有对格陵兰岛征收 10% 的关税，而是对选择向格陵兰岛派遣军队的8个国家征收 10% 的关税。他说这些国家选择动用军队，我不确定这个意在发出什么信号。在我看来这个很不寻常。听说之前匈牙利强力否决欧盟发表27国联合声明， 阻止欧盟正式谴责川普的格陵兰计划，称该议题与欧盟无关。欧尔班同川普关系密切，被视为关键阻力，最终只能由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荷兰、瑞典、挪威、英国组成八国声明，单独表达对丹麦和格陵兰主权的支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我和习近平讨论了格陵兰局势，我们在北极的主权、格陵兰人民和丹麦人民的主权等问题，发现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共识。该报评论指出，北约内部普遍认为必须保护北极免受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任何认为渥太华和北京在北极地缘政治战略上达成一致的讲法，如果不是极度虚伪，就是令人担忧的天真。川普21号在发表演讲中也都提到卡尼，川普霸气地直白说，加拿大因为美国而存在。卡尼，你记住这一点。贝森特20号作客班农的战斗室节目，他指出只有美国才能够保护格陵兰。他更加爆料说，我们和英国在迪戈加西亚岛上边共用一个军事设施，而英国正要将那个岛交给毛里求斯，猜下是谁在背后操纵呢？是中国人。
在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请大家关注一下这件事，或者帮到亲朋好友。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人的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呢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呢就把药呢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跟医生讲的。不过呢，我测量了好几次呢，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地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者是你亲朋戚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的最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补气18味。补气18味能够快速地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
美伊局势正升级为元首殉葬的极端平衡。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0号在接受美国新闻频道 News Nation 专访的时候，惊爆他已经下达一项坚定的指令，若果德克兰当局成功刺杀他，美军将立即行动将伊朗从地球表面抹除。这项毁灭性预警并不是虚张声势。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初就曾经警告，若果伊朗胆敢动手，将面临彻底被湮灭的后果。与此同时，86岁的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亦陷入空前危机。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伊奇随即透过官媒强硬回击，威胁若果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受害，将令到世界陷入火海。推主 Iran Observer 爆料，伊朗21号已经命令所有军事指挥官在未来48小时内返回岗位。目前德克兰政权正处在内外交迫的极限。人权组织指出，德克兰正利用对外军事恫吓，企图掩盖其对内屠杀高达20000名平民的罪行。另外，由于呼吁伊朗人抗议德克兰政权，总部设在伊拉克的伊朗库德族反对党库德斯坦自由党21号控告伊朗对其总部发动火箭和无人机攻击，造成该党一名成员丧命，另有两个人受伤。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总统正在敦促他的助手制定针对伊朗的决定性军事方案，并反复强调决定性一词。据报道， 讨论内容包括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策略，以及探索推翻伊朗政权的可能性。美军亦都正在度以罕见的速度加强中东部署，被视为未来几日到几个礼拜局势可能急剧变化的前兆。根据航班追踪和美方官员信息，至少12架 F-15E 猛禽已经在1月18号降落约旦基地。 F-15E 具备深度精确打击和争夺制空的双重能力，是美军战力集结的重要节点。在过去5日内，共有29架 C-17 军用运输机和12架加油机抵达中东，特别是卡达和约旦。林肯航母打击群正驶向波斯湾，携带 F-35 等舰载机，被视为美军在预期大型行动前的典型兵棋布局。美方亦都准备在中东增设爱国者和萨德系统，以应对伊朗可能的报复性导弹攻击。区域盟友亦成为关键变量，美国国务卿已经和沙地外长沟通，寻求必要时对美军空中行动提供支持。再有消息显示，美国准备向约旦、阿联酋和卡达增派超过25000名美国精锐部队和三角洲特种部队，以逮捕哈梅内伊。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披露，英国首相施纪贤计划下个礼拜出访北京，目标是重启两国之间中断了多年的高层商务对话。两国企业高层预料都将会与会。知情人士指出，施纪贤此行预计重整英中 CEO 理事会，这份随团名单象征意义重大，包含阿斯特哲利康、 BP、 汇丰、洲际酒店集团、捷豹路虎、劳斯莱斯、斯罗德投资及渣打银行。施纪贤之前曾经批评保守党政府任由英中关系恶化是失职，不过为了维持国安防御，曾参与理事会的华为与中港核预计将被排除在重组后的名单之外，避免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引发争议。中方则预计由中国银行、中国移动以及比亚迪等大型央企和科技龙头代表出席。一名消息人士还说，英方最快可能在23号宣布施纪贤的访中行。路透社分析，这场外交重启背后存在关键的利益联动。施纪贤访中行程的确定，很大程度上和英国政府20号批准中共驻伦敦大使馆扩建案有关。现在获准被视为访中门票已经落袋了。对于英国政府礼拜二的拍板，受到了当地居民、国会议员和人权团体的极力反对，担心这个超级大使馆会成为中共在欧洲最大情报收集地，用来长臂管辖、打压海外意见人士。民众的抗议牌上边以小红维尼搭配望远镜的图像，讽刺中共监控的疑虑。虽然英国政府强调风险可控，但并未有平息当地的反对声浪。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成员张希晴说，这个地方将容纳几百名中国政府雇员，我们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更多的干预、更多的影响力行动，以及对好像我这样的人的更多恐吓。与此同时，使馆预定地皇家铸币厂旧址周边居民在网络上发起了小额募捐，24个钟内即刻有很多人大量踊跃来捐款，到21号晚间为止已经募得了超过17万英镑。这个款项将有助于帮助居民提出司法审查，推翻政府的决定。募款说明一开头就表明是要挑战中共。北美国防战略出现惊人设定，加拿大环球邮报披露，加拿大军方近期开发一套模拟美国军队入侵的模型，这个是加国一个世纪以来首度将最亲密盟友美国设定为潜在侵略者。报道引述两名加国资深官员的讲法，这套概念性模型假设美军可以在几日内从陆路和海路全面击穿加国防线，由于资源和正规军规模极度不对等，加拿大军方正研讨准备在常规防卫瓦解后采取类似阿富汗游击队对抗苏联， 以及塔利班对抗北约的游击战术。加国军方指出，这类行动的核心目标并非是正面决战，而是透过分散武装力量对占领军造成显著伤亡，并且使到他难以稳定控制领土。官员强调，即使现实中爆发入侵的可能性极低，但建立这个概念模型是为了应对极端情形下的防务需求。加拿大参谋总长卡里尼昂上将已经公开表示，计划建立一支超过40万人的志愿役预备队，作为冲突升级时的防卫主力。这份兵推同时预演了北美防空司令部合作关系彻底破裂后的备案。设定指出，若果失去美方保护伞，加拿大可能转向传统盟友法国或者英国寻求军事协助。目前加国已经着手加强炮兵储备，包括针对 M777 榴弹炮所需的155毫米炮弹进行产能评估，以支撑长期的防御需求。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